今天我讲的是喜乐的福音哈，福音是我们所信仰的中心。那么当我们领受这个福音以后，我们是非常的喜乐。那可是我想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包括这个时代的人，好像的特点就是我们郁闷的情绪比较多，喜乐的比较少哈。我在任何一个聚会，任何一个聚会，任何一个团体哈，我想可能除了小朋友的以外哈，任何团体聚会啊，领会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听到的，多数的祷告也好，讲道也好，就是，我们都有很大的压力啊，我们工作很辛苦，哦，主啊，求主挪去我们心中的忧伤，主啊，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面对生活中的考验。晚上的聚会，主啊，我们今天一天很多的艰难辛苦，求主都挪去，让我们专心在这里祷告。早上的聚会，主啊，我们面临今天一天的重担，求主加添力量。我没有碰到，我没有听过一个祷告，我一个都没有听过。祷告会晚上7:30，带领的人说，主啊，感谢主，今天在办公室真是爽极了，非常愉快，感谢主哈、啊！我从来没有听过一祷告是说他过去24小时或12小时经历的事让他非常愉快，或者说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让他很喜乐、很感恩，或者说他看到他现在的工作、现在家庭的状况、现在社会状况，哦，主啊，今天早上看报纸，哇，觉得非常感恩，我们有这么好的政府，真是赞美主。我从来不管是陈水扁或马英九或谁当政的时候，我都没有听过一次这样的祷告，就大家都是很沉重、很辛苦、很艰难。而且这个辛苦艰难呢，好像是越来越厉害的啊。然后我们华人的神学大概观念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坏到最坏的时候主就再来了。哦，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要主再来，因为主再来就是坏到最坏嘛哈，不应该那么坏了。那么，但是我们又很希望主再来使这个坏可以停止，但是我们的想法就是越来越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来看哈，好像这样的想法也是对的，因为人是越来越衰老，越来越多病。这个中国人，对不起，我说得很直接，中国人总喜欢说谎啊，家有一老是一宝，那个宝我送给你各位，老绝对不是宝，就老怎么会是宝呢？每个人都希望年轻漂亮，都希望健康嘛，老身体是不会健康的，怎么会是宝嘛？我们需要面对现实，老人很多的辛苦，很多的身体上、生理上、心理上各种的比以前艰难，老人的生活一般来讲是越来越辛苦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可是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说谎啊、然后武侠小说也是越老的功力越强，这哪里可能的嘛？那么一切越老的越好，这个现实我们又喜欢年轻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基督教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讲实话，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很多罪恶，我们承认我们生活中很多艰难，但是更重要的，那就比一切都更重要。我们讲的实话，不管老人怎么样，社会现象怎么样，那些实话还是非常次要的实话。最重要的实话，最重要的真实的是真理的事实，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认识耶稣的福音。这个福音的确给了世上绝望的世界有喜乐。因此我也是希望各位，我自己的个性并不是很乐观的人，但是我越认识福音，越认识真理，我就希望我的生活，我也希望我影响到的人，是我们越来越有盼望，越来越有喜乐，越来越有平安的。那么这个平安喜乐呢，我也在有些教会可以看得到。就我说，我们一般我听到的就是啊，祷告也好，领会也好，讲道也好，表达我们的对时局的观点也好，都是沉闷的、忧郁的、艰难的、前途不看好的。那么如果 如果说有的时候啊，就我刚刚还是说，我即使在灵恩派教会也没有看到听到说，哦主啊，感谢主，今天的上班真的上得愉快，或者哦主啊，我家今天天天都是跟老婆跟老公的生活真是愉快极了啊，我小孩真是这么好带，真是感谢主啊。就是我即使在灵恩派也很少听到，但是在灵恩派比较多还听到那种兴奋的，他们的兴奋喜悦的呢，通常是为了将来啊。主啊，你会给我们一片产业等等等等，有这种宣告，这我觉得是比较合圣经的，就是说起码还有一点盼望，但他们对现况和过去呢也比较少提。我们基督徒如果是正统的，我们对过去主为我们成就的和对我们所应许的，现在主给我们的丰富以及将来要更美好的拯救应该都有的哈。我们说这话也不是说基督徒乐观到盲目的地步，我们非常清楚看到圣经，让我们看到圣经教导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旧约新约都有很多艰难，这个世界上罪恶也很多，但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我们这位神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是美好的，所以基督徒是喜乐的，是有盼望的，是平安的。我看西方呢，我想也包括美国吧，美国是一个很乐观的民族，美国人很好客很乐观，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远离主，我看这种乐观好客恐怕也慢慢会减少，就是因为你远离了上帝，所有的美善都会越来越远离。因此我尤其是前两个月在美国的时候，哎呦，那同性恋一旦就是最高法院，我不知道那个要怎么说才是最正确的说法，就等于同性恋合法化了，这样讲吧。哎呀，很多人很伤痛啊，如上考妣啊，国家完蛋了，这个国家要被咒诅了。各位，这是伤痛，一个国家，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一个相当亲近主的国家，在各样的事上越来越远离主，那么是伤痛，但是呢，各位也不必伤痛过分，就我们不必为了林书豪哇那么疯狂，你看去年为林书豪这么疯狂，今年就跟他一起悲哀了。你看，就是我是觉得基督徒实在，各位现实不是不重要，你现在球打得没以前好，或者是没以前欢迎，很难过，这是真实的。那我们生病啊，或者病痛啊，或者是国家经济不好，这是真实的。那犯罪率增加，这是真实的。我们难过，这是真实。我们没有说我们不面对这些现实，但是我还是说，各位，我们所信的是上帝，上帝是掌管万有、创造万有、拯救而审判万有的。这位主是全然良善的。你越认识他，你就越有喜乐。我们先讲的，我们所信的，保罗在这里所提的，我们特别是腓立比书第一章这里，这是一卷应该很悲哀的福音。保罗是上帝的仆人，他传扬福音结果被关起来了，他传扬福音没什么人信，他传扬福音不仅是没有什么人信，而且他传扬福音听福音最多最关心的犹太人，可以说福音的根本从犹太人来的是从旧约的应许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降生、死里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把保罗改变过来。在大马色路上，保罗知道耶稣是如此伟大的一位救主，他就传扬这个福音。可传的结果固然有人信，可基本上是犹太人这个不信的成分越来越多，抵挡越来越多，而外邦人呢，虽然有信的，但是比起整个罗马帝国的那个势力来讲，基督教实在是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那么腓立比书就在保罗很热心传福音，总是先对犹太人传，然后对外邦人传，但是呢，就我们今天来讲效果不是很好。对不起，我是说也要说这个跟现在潮流非常违反的事情，就是基督徒呢，教会呢，包括华人的教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力量太小了，所以我们过去这几十年一直提出的口号呢，都是要让我们怎么，我说的难听的话，教会要吃威尔刚啊，要吃属灵的威尔刚啊，要怎么有能力， 对不起，我说的这样难听，但是我觉得很恰当地表达了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太没有力量，我们要转化力，要发挥影响力。基督徒要做世界的盐和光，可我们这盐和光好像是那个光简直是有没有呢？有。问题不是在黑暗的世代发不出光来，各位，黑暗的世代即使是0.1烛光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问题恐怕不是我们没有什么光，问题是这个世界太亮了，世界的光太亮了，我们的光就在他们的大太阳之下呢，根本显不出来。我的意思说全世界都是黑的，那没关系，我们还有一点蜡烛的光。现在全世界都是亮的，都是这个佛光山的光，你看佛光啊，佛光山的光，都是郭台铭的光 ，iPhone 的光，马英九的光，马英九光不太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很亮，或者说女神卡卡的光很亮。我们看到这些，各位 ，Come on， 你看看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这些东西多亮啊，多少节目啊，不是一片黑暗，一片光芒。而我们在那里面，其实大家还是累。更累的是我们教会一点光都没有，我们光在这里没有什么作用。我是非常希望我自己还有整个教会，我们看到上帝是真是在掌管的。你凭着眼睛来看，凭着新闻来听，的确我们没有什么。然后你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上越来越世俗化，台湾也越来越世俗化。虽然论坛报啊，还有很多民意调查说我们基督徒人多了，我觉得那都是自欺欺人，没有，我们一点没有多起来。不必为这些事难过，当然了，也可以伤痛，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福音，我们就胜利，我们一定胜利。保罗在写这其实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腓利门书的时候，跟他写任何一卷书信或者圣经里面任何旧约新约神的仆人一样，就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都应该很沮丧的。就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都看到罪恶在胜利，魔鬼在胜利，上帝在节节败退。就是你今天看写历史的书也是这样，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大家大概也可以承认这一点。唉，我们基督教光辉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而且不会回来。什么是光辉的日子呢？像我也听到有一些改革中的一些人很羡慕中世纪，中世纪因为改教运动的时候大家都很讨厌天主教，就跟世俗的人一起来骂中世纪。现在他们又想到中世纪真是不错哎，中世纪啊，整个的世界都被教会来管，教会的办公室的力量比总统府还大。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罗马或者梵蒂冈的声音那比其他任何一个君王都还大。那他们尤其羡慕的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某些教宗那影响力之大，可以废皇帝，可以立皇帝。哇，我看很多人真是，如果今天哈，今天康牧师或雅丽牧师，那么我们在晚点新闻的时候，每个月总会上去两三次，每次去的时候我们都抿嘴了，我们讲一句话，请问康牧师，你对政府这个大普的这件事情怎么看法？哦，我们应该停止任何的抗议，第二天抗议都没有了，因为康牧师讲一句话大家都听了。或者说亚历牧师，请问你觉得我们投票应该投给谁？哦，没有问题，我们应该投给谁谁谁，他立刻就当选了，本来是不看好的。你觉得木栅那个动物园那个熊猫什么时候会生什么？我为他祷告，明天就生，一定是生神男的或女的或双胞胎，然后就发生了。哦，我们天天啊，牧师教会我们的影响力转换力是非常巨大的，远远胜过什么妈祖啊或者是什么。哦，我看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梦，但这个梦好像永远回不来了。有没有过？有过。中世纪教宗教会的力量大得不得了，每个人都到教会，每个人都要听教会的话， 当然即使是中世纪也不是天天如此，在碰到几个比较强悍的教宗的时候如此。那比较强悍他怎么会比较强悍？我们每个人也都希望学的强悍。各位，这就是我要说的，这就是很多人想要有力量却没有力量的原因了。各位，我们今天要发挥力量，人家根本不听，不要说不信主的人不听，信主的人也不太听嘛，对不对？信主人也不大听牧师的话或教会的话。今天要听本身福音的信息，要被人家相信啊。我们台湾信耶稣的人不到2%或2%左右。如果台湾信耶稣的不要说20%了，12%恐怕都跟现在不一样，我们就变成一股所谓的力量。但是各位，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发挥社会力量的，我们传福音是要救人的灵魂，让神喜悦的。我们传福音并不是要成立一个基督教民主党，或者是基督教福音党，然后我们可以发挥社会上转换力。我们传福音是要人认识耶稣，悔改，得到拯救。我们是爱他，我们传福音，并不是我们要得到，我们要多少影响力。完全不想到那些影响力。在圣经，在新约旧约里面，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如果神给我们力量了，神，因为我们人很多了，现在基督徒的力量的人数跟韩国一样了，30%了，40%了，甚至有一天跟中世纪一样了，80%了，90%了，教会讲一句话大家都会听了。各位，这即使在中世纪也是很少有的，不是常有的，但是就是有些人以那个为梦啊。哇，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他们口里骂天主教是异端，心里又很希望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力量。我要说各位，如果人不信耶稣，这个理由每个人都知道嘛，他不信耶稣，你叫我们怎么有力量呢？连我们自己都不太信，我们怎么可能会发挥什么力量呢？所以最重要，你要信福音，信。好，我们感谢主。所以保罗这个时候的情形，其实不管是中世纪或者台湾或者美国任何一个时代，各位，如果你定睛在主身上，你就不要害怕，你也不要灰心，你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信你就沮丧了。是我们会伤心难过，但是是为了他们的灵魂伤心难过，不是为了上帝的力量减少的难过，也不是为了人家不听我们难过。我们难过是因为人远离神，不是神的力量没有了。神的力量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伟大的，都是完全的，都是充满了爱的，都是得胜的。我们因为信我们就得胜啊，别人不肯信那我们也是遗憾了，但是我们的伤痛是合理的伤痛，我们的伤痛是他们得罪主，他们惹主的怒气，不是说我们没有影响力，不是说福音没有影响力。保罗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强国家是罗马，基督教没有什么力量。各位，我们不必说腓立比书的时代，任何一个时代，包括中世纪，信主的人多人少，包括中世纪，从我们来讲，好像现在有些改革宗的觉得那不错啊，那时候教会可以影响到政治，不错啊。但是改革中的也会说，那时候迷信很多，他们对阴性生意不懂，他们对很多玛利亚和圣徒的崇拜很多，他们也有那个教会腐化的现象很强大。就我听到很多改革中的又羡慕中世纪的教会的强大，又跟着老话骂他们堕落。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还是连在一起的。基督徒的力量一旦大起来，包括钱很多。各位，如果我们教会现在有10,000个人，而且很多台中的金主都来这里，我们一个月的奉献就是2,000万。各位，这会叫我们也容易堕落的。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权力都会叫人腐化的，我们也会骄傲的，也会自大的，都有可能。所以这些权力、这些金钱、这些人数的增多、影响力的增多都不是坏事，都是很好的事。但是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总是上帝是我们的主，不是钱，不是影响力，不是学问，不是多健康，不是多少财富，那些都很好，我们一点都不拒绝。我们重要的是上帝是我们的主。 不管哪一个时代，包括菲利比时代，那时候根本教会没有什么影响力，没有什么转化力，因为没什么人信耶稣。但那个不是重要的事，我们不管处在哪一个时代，很多人说这个时代怎样怎样怎样，各位，任何一个时代怎样怎样都是次要的，任何一个时代，那个时代上帝是不是上帝，那是重要的。人多人少，教会的人多人少，我们希望人多，但是没有尊主为大都不重要，有尊主为大哪怕只有一个那就够了，不能说够了，那就上帝可以做很奇妙的工作。保罗的时代没有多少人信耶稣，保罗的时代，保罗自己是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被关起来的，就是不是叫他很兴奋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感谢主，腓立比书全书都充满了喜乐。我再一次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天天都要很高兴很快乐，我们不一定很高兴很快乐，但是我们有福音，有基督做我们的主。所以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不是说我的影响力更发挥，不是说我讲你们要投票给哪一个人大家都投，你们要买哪个股票大家就买，我为人祷告病就好了，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福音兴旺。十三节，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甚至不是说这些人都信耶稣了，而是把福音显出来了，福音传出来了，我传的时候大家在打瞌睡，我传的时候大家在睡觉，我传的时候没有人来听，但是我把福音传出来，福音显明出来，你看到甚至不是人接受了福音，而是福音传出来了。这是我们做教会的工作的人，其实不是教会工作，你们也都是一样，你们在你们的工作岗位，在你们的家庭，在你不信主的家人里面，你把福音见证出来了。你说我不会去传，我不懂福音，我不懂三位一体，我不懂因信称义，我刚刚才信主一天，不，圣灵在你身上见证出，你说我信了耶稣，耶稣是全地的主，也是我的主，这就够了，不说这就够了，这就美好了，这就叫人兴奋了，那一点点东西就可以有惊天动地的真正的影响力，虽然发挥出来发挥不出来这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抓住这最重要的，我觉得今天华人教会就没有抓住这最重要微小的像芥菜种一样的福音，他们只想抓住那个力气。对不起各位，说起来我又用威尔刚讲，现在大家想到就是吃威尔刚发挥的力量，至于那威尔刚怎么产生的，它那个化学的公式是什么，那种智慧大家不注意了，大家只想有个 iPhone 怎么设计出来大家不注意了，可是不，我们当然不能有 iPhone 的那个设计的头脑了，我们也不能有威尔刚那些化学家的药学家的知识啊，那是少数人，可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懂，你有那个 formula 那就有了可能是几千亿的商机了。我们今天不是要多有学问才有这种东西，我们是有信心，我们就知道那个隐藏在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下面那个福音，虽然是人不想听的，却是对人人对世界都有巨大改变力的那个福音。所以保罗状况很不好，他传福音被关起来了，但他一点都不灰心，这是明显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是为了福音做这个事，人家没有信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讲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你可以从旧约里伊甸园里开始就讲到有福音，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这就是福音，但是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我们讲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福音，一个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好消息，一个是神对以色列人讲的好消息。神给绝望的亚伯拉罕的好消息，神呼召他，那有好多次，我们也用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亚伯拉罕领受福音的时候，领受神给他应许的时候，领受神给他好消息的时候，就是 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然后到我要赐你得为业的地方，神给他的应许，给他的福音，给他的好消息，就是你会得一块地，你会有很多的子孙，你的子孙会在那块地上发达起来啊！这个是福音好消息。后来这福音好消息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的，简单就是说你会得一块地，然后你会得一群人。在创世纪22:17说，地上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就不只是你有福，你的家族会很庞大，然后你的家族的庞大不是像林氏家族或者是什么家族很有钱，或者王氏家族很有钱。各位，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家一个姓很有钱很有势力，都常常是对别人不幸。三星很大，对于 HTC 就不太好；中国强大，对邻邦就不大好。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商业政治人物的强大，可能对他家很好，对他自己很好，对全人类不一定会很好。各位，我们基督教是唯一，我们的幸福会叫地上万族都蒙福的，不是制造嫉妒骄傲的，我们是把上帝的恩典和爱给每个人的，不是我漂亮结果几家欢乐几家愁，我漂亮别人丑的女人就很嫉妒，不是我有钱别人就很嫉妒，不是我发达就抢了你的生意。这个世界其实也没有什么双赢，都赢的话土地生态可能不赢。我们基督徒是叫万国蒙福的，事实上从罗马书第八章讲万物都蒙福，亚当夏娃的堕落叫万物都受咒诅，末后亚当带来的恩典就是福音，叫万物都得福。好，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亚伯拉罕，我们讲最简单，亚伯拉罕越来越绝望灰心，神给他应许很好，但是现实很艰难的，就跟我们一样，很多人不想信耶稣，或越信越疲倦，就是我看耶稣没有听祷告，也没有改变事情嘛，都还是一样。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神说你会有小孩，他就没小孩，他的太太越来越老了，越来越可能生不出来了。后来干脆圣经讲了，随着时间过去，上帝的好消息根本慢慢变成假消息，就亚伯拉罕和太太都过了生育的年龄。而就在这个时候，神还是不断地讲，你的妻子会生孩子，你会得土地，你的子孙在这个土地上会发达，会使万国蒙福。对，所以我在说的福音在当时的难听和在今天的难听是一样，也就都是跟现实冲突的。所以我们能够信真是有福气，对不信的人来讲都是迷信，比迷信还差。迷信管你拜假神，他股票的确是上了；迷信管你拜假神，他的确还是跟小三幽会的很爽啊。迷信虽然是拜假神做坏事黑道，他还是得标了。这世界上总是现实有一些好的，他就觉得好的。我们不是说现实没有好的，我们相信神的话在现实中，在我们生活中一定有永远的祝福。这是亚伯拉罕能听进去，我们能听进去就有福的地方。求主加添我们这个力量。但是现实是很困难，在我们刚刚看到地上万族因你的后裔得福，那是创世纪22章，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有小孩了，但是那个小孩呢，神又把那个艰难再加了一层，就是你的儿子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就以撒呢跟亚伯拉罕有类似的情形，各位你不要以为今天台湾才有不孕嘛，才有厌生症嘛，才不生小孩子啊，才出生率降低啊！创世纪就是这样，人圣经里面任何一个时代都跟我们今天是类似的，而任何一个时代的神都是永不改变的那位神，你要认定这位神。你不要以为中世纪或哪一个时候是黄金时代比较好一点，对了，有些时代好一点，有些时代坏一点，但是都有艰难，也都同样是那位神。 各位，你以为今天不能生孩子吗？亚伯拉罕老婆就不能生？你以为不敬虔人不能生吗？亚伯拉罕老婆敬虔还是不能生。我们信主的福音一定是美好的消息，是真实的，一定是神能做我们人不能做的。福音就是神能做人不能做的事，但是神要怎么做出来我们真是不知道。各位，你要有信心，根据上帝的话相信主，顺服他是主。今天我们教会里，你们教会里也有很多不能生的问题啊，康师母也有过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说神一定能行神迹奇事，但他的神迹奇事不一定是叫癌症得医治，或者老公能够回来，或我能找到丈夫。你可以求，重要是你是不是把耶稣当主，这始终是一个前提。没有别的，有没有都是次要的。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耶稣是不是主不重要，我要的得到就好了，但那就是耶稣不是主了，你变主了，难怪事情就没有成。亚伯拉罕的儿子跟他老爸一样，他儿子和他老婆也不能生，而且差点追上他老爸的记录。他老爸是25年不能生，以撒和利百加是20年不能生，到60岁才生。哇，你好险啊。不过我们不去讲这个事了，我们讲的就是福音基本上在讲到说人不能神能，而这个大能不只是像灵恩派讲的神迹奇事，那种事其实不太常发生。那个大能是这样，神的拯救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好，那么这个福音后来也有给过大卫，也有给过所罗门，也有给过西乃山底下以色列人，就都是好消息了，都是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我会赐福你，包括物质上的，包括精神上都有这些祝福。不过呢，另外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好消息福音呢，就是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的，就是以色列是越来越悲惨，因为他们得罪上帝，远离上帝，所以国势越来越衰弱，跟我想美国台湾啊教会的状况都是一样，我们远离上帝，所以状况越来越不好。但是如果基督教只是在讲你这样不敬畏上帝，你状况会越来越烂，那个各位就不是福音，那只是律法，不是福音。律法是很严厉的，我们不能废掉的，但是福音是很恩典的，我们同样不能废掉的。神给悲惨的以色列预言在以赛亚书里面都讲，你们会亡国，你们死定，你们会像一棵枯树一样垮掉。但是呢，以赛亚书40章以后呢，也有很多的预言是应许，是福音，是好消息。譬如说以赛亚书40章第9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的神耶和华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好，福音这两处地方，一个是不可能的神能，神有大能，神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使光从黑暗中发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福音是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使光从黑暗中出来。讲具体的，就是让撒拉在不能怀孕的时候怀孕。讲具体的，不是说我们生活中的钱啊健康都从天掉下来，你可以求，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把耶稣当作我们的主，把那被钉十字架的又复活的基督当我们的主，我们就在凡事上相信他，尊他为大，我们就经历神在我们生活中，一直到今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同的表达，但是都是这位主的大能表现。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能经历福音。另外一个，前面一个是不可能的神能，在以赛亚书讲的是不可爱的神爱，也就是神使罪人得拯救，显出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神的大爱，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以色列人是一群不可爱的人，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不可爱，我们悖逆，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常远离主。但是神对他们说，不只是对亚伯拉罕，这里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是对锡安说，是对耶路撒冷说，是对犹大的诚意说。就我们的好消息是对台中市说的，是对高雄市说的，是对台湾说的，是对美国说的，不只是对一个个人，是对一个群体。我们今天对一个群体，对一个城市能说什么 好消息？我们的消息常常，我们能够有的好消息最多也是，哦，政府要在台中设立四所大学，这是好消息。但好消息其实就是带来商机。高铁要在南投停下来，哦，这给南投定来带来商机。就我们今天的消息就是能够发嘛，我们台湾人中国人都是一样，非常爱钱，只要能发财就是好消息。各位，我们基督徒也没有说发财不是好消息，我们不是那种虚假的人，但是我们会说，不管是钱是健康是一切，这些要是好消息的基础是基督为主，你跟上帝，你认上帝为你的主，你跟上帝中间没有那个罪恶的拦阻，你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感谢主，这也是好消息。你原来是得罪上帝的，上帝赦免你了，上帝因为耶稣的救恩，耶稣的赎罪赦免你了，洁净你了，他临的，他再回到你这里来，即使你远离他，他回到你这里来，他拯救了你，他把各样的美好的事带给了你。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喜乐平安有盼望的理由。我们可能家庭很破碎，我们可能身体不健康，我们可能就跟我在教会里碰到，哎呀，太多人了，有的人是破产状况，有的人是父母替父母背债状况，有的是老公拿他的印鉴章去借钱，然后也是很悲惨状况。各位，这些可悲的现象，包括有人是小孩吸毒的状况，各位，这些可悲的现象教会社会上都有。这些现象我们也想办法，比如找医生，有的找律师。我们基督徒不是祷告就不食人间烟火，我们完全食人间烟火，只有基督徒最食人间烟火。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基督徒把问题都讲出来，我们会把罪恶讲出来，把你的罪恶讲出来，把你的贪婪讲出来，把你欠的债讲出来。我其实我们在教会天天都讲这些非常实际的事。我上个礼拜还跟一个弟兄讲，你现在欠多少钱，因为他想去找当铺，我不要去找当铺，找当铺你就死掉了，你绝对还不了。你现在欠多少钱，你现在有哪几个债主，你跟他应该怎么谈怎么讲，你可以坐牢。我跟他建议说，我有个小学同学，就是他生意曾经做得很大，但是后来有一次周转不过来，那不是基督徒，但我就马上用他的例子跟这个人讲，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做得很对。他有个欠他最大的是一个德国的客户，他就跟他讲，他说我现在交不了货了，他说这会是很大损失，你损失我也损失，交不了。他说你可以告我，你不要把我关起来，我 的确是没办法。但是他说，如果你信得过我，因为他们过去关系很好，他出的货德国客户很喜欢，你信得过我，你再给我半年，半年我应该出得来。对，会耽误很多，你也会有损失，要不然我当然就是坐牢了。他很诚恳，他过去的记录也很好，所以这个德国客人不但让他晚半年，主动问他你还缺多少钱，我借你。对，我那同学他不信主，他说哦，我碰到恩主了。就如果是就是说他是知识分子了，要不然的话他家会供他的东西来的，常常带他。他后来翻身了起来了。我就说你现在 也找你欠钱的，当然他没有什么德国的，都是台湾的一些小的商人。我说你就诚恳的跟他讲，我现在没有钱，你可以把我关起来，你可以告我，但是你还是拿不到钱。如果我们可以想一个办法， 我慢慢还你。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人，我们教会也有人到了已经用刷卡方式在以债养债了。各位，我们都会有碰到困难，教会也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有些问题我们是没办法解决，我们只好坐牢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说这话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在躲避问题，信耶稣不在躲避问题。我觉得刚好相反，不信耶稣人就在躲避问题。你烧香那有什么用？你去地下钱庄那有什么用？你去讲说一些宣告的话有什么用？你需要的是解决问题。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因为信靠上帝，上帝能解决问题，神仍然爱你。现在城市国家，我其实也很同情马英九，我觉得他实在也解决不了问题。社会大环境是这样，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大家我看政府政党解决问题就是说谎吹牛，就是骗，就是托印钞票，大家都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大家也都这样做。各位，基督徒让你看上帝，福音让你听上帝，上帝会临到的，他是对整个世界有好消息的。这好消息是不可能的消息，所以才叫好消息。不可能就是我们办不到，是神办到。我们这么多罪恶，神洗净；我们不可爱，神爱我们。有这个好消息，认识这个好消息，我们就不害怕了。不管在新约旧约，保罗遭遇捆锁，没有让他被打倒，没有让他喜乐被夺走。各位，包括人对他的仇恨，他最爱的就是他的犹太同胞。各位，我们最被伤害都是被我们最爱的人伤害，老公啊，老爸老妈啊，老婆啊，儿女啊，我们都是被这些伤害的。同事嘛，同工嘛，都是这些。今天你说习近平万恶共匪伤害我们，没有，我根本不恨他们，他根本没拿我一毛钱嘛。伤害我们都是跟我们比较接近的人，同事同工。但我们有主，主的福音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胜利，不会被伤害。保罗最爱犹太人，他的同胞最伤害他。在使徒行传24章第5节，他的一个犹太同胞在罗马人面前告他，然后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各位，你听到你的同事讲你，我看你跟就是个人渣。你听到你老公你老婆或者你的亲人说这人就是个人渣，丑得要死，跟个猪一样，你听到这种话，各位，是你的朋友讲的，你听得进去吗？你就受伤了吗？你就恨死他了吗？保罗没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坚强的地方。不是我们坚强，我们的福音太棒了，我们福音让不能的成为能，不可爱的成为可爱，因为是有上帝，因为有耶稣的十字架。保罗在罗马书9章3节，我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不会被打倒。哎，我常常这样祷告，因为我的心很容易愤怒，我心很容易就是受伤害，然后这么多不可爱的人把我弄得也很火大。可是你有福音，你就不会。你们丑恶，你们把我说得很丑恶，我不会变成丑恶。然后我们看14节，腓立比书1章14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人家看，今天如果说，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啊，如果牧师遭遇患难了，我看很多人恐怕也信不来了。牧师跌倒失败，信不来了。我们教会应该是6个牧师吧，我们教会牧师6个，有2个就是癌症，一肝癌，肝已经切掉一个，另外一个是直肠癌，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造口，而且每半年复检一次。各位，如果这2个牧师，这非常可能的，半年之内3个月之内都死了， 我不知道信友堂的人会不会很多人就不来了。那你看，传耶稣的人，神的工人，这么倒霉，这么惨，我们还要信吗？就保罗现在状况也是这样，我是传耶稣的人，就被关起来了。后来第二次被关了，根本就被砍头了。各位，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影响力都放在人多不多、钱多不多、学问多不多、事情顺不顺利，各位，这都不是坏事，但这都是错误的根基。我们的根基都在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他的福音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说在那里哈，在那里就是在我这边啊，人家看到我被关了，得了癌症了，就越发笃信不疑的传神的道，信神的道。就各位，如果哈，今天我是一个牧师，我到医院有个得癌症的，我们能够有神的能力，奉主的名叫你起来，他就起来就好了，然后医生马上检查，癌细胞没有了，哇，我看几千个人要信耶稣了吧，几万个人要信耶稣了。相反的，如果牧师去医院里面探访，但探访哎呀很不舒服，这里很不舒服，医生一检查他癌症末期了，明天就要死掉，那很多人大概不信了。保罗的情形就是后面这种，可是越发笃信不疑，放胆传神的道。这就是这些人也被福音的真理感动，这个力量不是吼吼叫叫喊一喊可以出来，不是做那个假药广告可以喊出来的。各位，现在的政治，现在的很多的这些你看到的信息都是假药的广告，在那骗你的，你也喜欢被那个骗，被麻醉。我们的是真实的，但是很多人觉得那是假的。甚至在这种情形下，就跟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一样，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不是说我们要软弱，而是我们承认我们一切的能力，巨大的能力，不管是美好的影响力、转换力或任何力量，就是在承认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我们信靠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大能，就显出来了。这种能力一发出来，不一定是神迹奇事，也不一定是很多人信耶稣。各位，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稳健的过基督徒生活，那是最重要的。那稳健过基督徒生活，就是碰到各种打击，我们还是不改变。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就是他心里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是福音，或者说福音所见证的基督，或者说见证基督的圣灵。不管我们心里的是福音、是圣灵、是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里面这个在我们里面的神是这么强大，以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不能胜过我们。哦，对了，我们可以被杀掉，对，我们可以被关起来，我们可以穷，我们人可以很少，但是我们有主，那个无限的生命力就可以发出来，无限的喜乐和平安就可以发出来。包括最简单的是保罗被人侮辱，他人家说他是人渣，他不会失去爱，人家攻击他，他要被杀头了，他不会失去希望，不会失去力量，不会失去喜乐。各位，我不能够说我们每个人有福音就觉一定睡得很好，我们也会失眠，但是我们里面有那个强大的力量，基督被传开了，他就很欢喜。你的喜乐是不是很容易被夺走？平安很容易被夺走，沮丧很容易回来，失望灰心很容易回来，这都难免的。但是我们希望因为福音，因为认识基督，我们就越来越，即使失败我们也能够得胜。在这段时间，保罗在写 腓立比书的时间，他在做什么呢？使徒行传28:30讲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他那时候是囚犯，但这个囚犯有点像孙立人一样，是软禁式的哈，就有那个有罗马兵的监督，但是他是自己的房子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神国的道啊。他这2年就在传神的道。各位，我们不是都在传神的道，我们95%以上的基督徒，我们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我们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们是学生在读书，我们是退休人员，我们在常常要看病或干嘛。你可以这个世上你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在做各样的事，我们不一定传道人，我们也不一定时时刻刻在跟人家传福音，但是我们总是把主在我们身上的美好见证出来，这就真的需要基督是你的主。见证出来不一定是能讲很多的话，可能是很多的温柔、勇敢、诚实、爱等等，包括我们在失败中的重新认罪悔改，这都是见证出基督来。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其实神国的道就是福音，只是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好消息，神国的道我们在强调这个好消息是跟整个神的国度有关的，不是只有跟台湾有关，不是只有跟你家有关，不是只有跟小学生有关，是跟所有神的儿女都有关的，是丰富的，是美好的，是物质的、生活的、灵性的，都有关系的。这个神国的道是让我们一起在教会里丰富的。我在这几年很受一个观念感动，就是基督徒是客人，是客旅。基督徒是客旅这个观念，旧约也有，新约也有。旧约你看亚伯拉罕就是到处做客，因为他是游牧民族，没有一个长存的家。后来以色列到了迦南地，算是有家了。但大卫在历代志上最后一章也讲，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我们都是会，这里不是我们长存的地方，我们会离开这里。那到新约的时候就更强烈了哈，尤其希伯来书说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所以西方人啊，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很喜欢讲自己是客人，或者说客旅、旅途 pilgrim wayfarer， 天路历程，就是我们是天路客。这个词呢不一定是负面的，但是有负面的意思，不一定是负面，就是我们是客旅，但是是指着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是朝那个目标走，不是停在现在的地方，我们是朝着一个美好的目标走，所以不是负面的，但是有负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总是在流浪一样，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各位，这一点啊，如果你在国外读书或者打工啊，没有家，你经历过你就知道，很辛苦的。就我还记得，现在当留学生都已经是全家都在国外了，或者是那里很多的华人了。我们现在在台湾没有家的人随地可以看得到，最多的就是外劳，我觉得他们非常可怜。你要有同情心啊，这个他们很可怜。很多外劳我碰到的都是有家的人，但就是有小孩有丈夫，但是可能2-3年都见不到面，就是没有长存的家。我希望我们能够对他们都好一点。没有家，基督徒也是，我们没有家，所以每逢佳节被孤单，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是我们是有这个情形，因为我们不断往前面走，不是很消极，但是有。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在最近这几个月也感觉到，不能只讲我们是客旅，我们是 pilgrim， 我们也是有家的。因为以弗所书2:19，当我们跟耶稣和好了以后，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就你不是陌生人，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来到教会里，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你的家人， 这需要圣灵把福音的大能更多放在我们心里，否则我们也是在教会里面也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立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我们求圣灵让我们常常在祷告在交通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有被爱，我们也爱，我们也付出，我们也领受啊。耶稣在马太福音12:50讲，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人间的弟兄姐妹母亲常常还会彼此伤害，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承认会有伤害。各位，教会我们也很实际说，跟世界一样很多的伤害，但是跟世界有个绝对的不一样，就是基督在这里做我们的主，圣灵在这里做我们的主。我们伤害了可以得医治，我们跌倒了可以再起来，我们失望了可以有盼望啊！那就是哥林多后书4:8说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你没有四面受敌的情形，这个四面受敌希望不是我们 做坏事四面受敌，希望我们做主的工作四面受敌，希望我们是为义受逼迫。当然为义我们也不希望受逼迫，我们希望为义被帮助。哎呀，你这个工作真好，我也愿意奉献一点钱给你啊，你这个工作真好，我给你鼓励鼓励，你真是很了不起，愿上帝祝福你。我们希望为义不要受逼迫，但是我们知道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会为义受逼迫。这个时候耶稣也讲，彼得也讲，你们要以为喜乐，其实你应该有这样的领受。各位，如果我们是诚实，受到伤害受到艰难，我们是善良，包括各位这很多啊，包括你在教会里在家里面，你照顾老人或照顾小朋友，或者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是好意的，结果被侮辱被伤害，你不要受伤，你不要受伤，倒要欢喜快乐，因为你在走主的路。我们不会被困住的，我们有那个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如果你真是依靠上帝受到伤害，你不要被困住，我们有主里的自由，上天下海的自由。心里作难，我们也会有作难的时候，哎，婚姻会作难，教会生活会作难，职业上会作难，不想干了，有的时候想躲，也不是不可以换，也不是不可以改，也不是不可以躲，但是我们不会失望，我们有主给我们的盼望。甚至如果我们在世上也有失望的时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4讲的，我们还是因信仍有指望。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没有希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因着福音，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因为基督的大能，仍有指望。我们也会遭逼迫，我们希望不要遭逼迫，但我一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不会被主丢弃。我们有的时候真是觉得被主丢弃了。保罗在罗马书是不是第10章还是11章有问，我且说神丢弃了他的百姓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都想要自甘堕落了，保罗说神不会丢弃，神断不会丢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啊，11:2，神不会丢弃他的儿女，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带着耶稣的死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对耶稣的信心，就是因着信靠耶稣还有的种种的无力的软弱的，我们还是有，而且我们常有，但是耶稣的身会显明在我们身上。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帮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有这个喜乐的福音，有这个盼望的福音，有这平安的福音，得胜的福音，不失败的福音，在我们里面。 这福音不是一个人得到好处，是众人得到好处。这好处包括物质上今生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灵里的刚强，灵里的美好。这个刚强美好也不是没有反复的，有的时候真是很软弱很灰心，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耶稣的身就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传福音也领受福音，传基督也领受基督，我们过一个正常稳定的基督的生活，不要暴起暴跌。我们也不要求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力转换力，而我们不要不甘寂寞，我们就做主给我们做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摩西有过那么大的影响力，对不对？你看他在埃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法老的术士都被他打败了，一个国家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被摩西打败了，他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但摩西的影响力能多久？你看他跟法老对抗的时候也是，他对法老的影响力也很短，灾难一没有，法老又固态复明。就是摩西的工作绝对是主的工作，但是你要把恶人改变过来，这也是主的工作。主如果没有让他成就，就没有成就；有成就就有成就。我们很感谢主，不是成就不成就的事，是主的旨意得不得以彰显。你再看摩西的影响力对以色列人有大多大呢？哦，圣经上有讲，这以色列人呢，或亚伦看摩西是像神一样，很大。但是以色列心里没有主的时候，就常常也想离开摩西。就你真的要说摩西的影响力有多大，最大的还是他把上帝的话给了他们。即便不相信又何妨呢？神的话传开了。大卫的影响力有多大呢？所罗门的影响力有多大呢？但以理的影响力有多大呢？约瑟、以利亚的影响力有多大呢？如果你是这些人，如果你从世俗来看的话，也就从现实来看的话，都很容易失望。以利亚的影响力，天上降大火，把巴利的先知把祭物烧掉，巴利先知都被杀掉了。哇，他好像有全面的胜利，那影响力不到24小时。各位，我之所以这样说，其实很多事叫我很感触，包括林书豪，我是为林书豪很高兴，我感谢主。我觉得他就最近看到他的那个沮丧和绝望和见证里面讲的话，就是他真是希望这球季赶快过去。我感谢主，这些事我不是幸灾乐祸，我希望这些事让他更依靠上帝。我甚至不敢说，我甚至不这样祷告，主啊，让他能够更有灵力，对你有更大的信心，下一季每场得分50分以上，然后哇，他又大家又林来疯了。各位，你应该看到林来疯再疯，等到他有一天退休的时候，大家也就忘记了。我们并不是说世界上的成就不重要，这也都是神在做的工作，但是你要认定上帝。我真很希望林书豪弟兄能够更认定上帝，当然我也希望他球打得好，但是一个灵魂认定上帝，心里有福音喜乐，不被这些事夺去，该多好。我们台湾的教会就一天到晚希望林书豪一直赢一直赢，然后就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林书豪的灵性对主的认识怎么样，大家都不在意，因为我们不在意我们自己，我们只希望我们钱赚很多，我们很漂亮，我们影响力举手投足大家都迷在我们之下。各位，这不对的，让我们相信那普通的一般的但是却有永恒力量的福音。就我看一看大卫影响力也不大，你说西西家，就这些都是君王啊，也很爱主。哎，西西家、约西亚王，他们影响力大不大？大，他们下命令所有的偶像都除掉。可是你一看他一死，马上偶像就都回来了。我没有说西西家或约西亚或大卫这些人影响力大不好，我只说这些事能不能持续下去，这在神的手里。我们自己，我们良心能够平安对得起主， 就像保罗说的，我就很喜乐，而且要继续喜乐就好。至于别人怎么样，甚至带着恶意在传福音，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没关系，只要基督传开了，当然他传的异端我们就不赞成，就反对了，就要抵挡，但是他福音传开了，我们都很高兴，人认识基督就好了，因为这福音就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可以排山倒海。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你的教会，让我们看到这福音的美好，让我们看到主，我们一切的影响力就是把基督高举起来，就算这个世界不要我们高举，我们也无力高举，让我们心中总是你是我们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